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在这里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又是我们一起来聆听主话语的时间。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歌词是取自诗篇第十八篇第一和第二节。如果你是一位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肯定当你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心肯定也会认同诗人对神所表达出的那份爱慕。是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真的深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
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二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我的心愿》。诗歌说，春天、冬天、晴天、雨天，有你住在我心里，神啊，我心就觉得甘甜。得意、失意、顺境、逆境，有你与我同行，神啊，我心就能够坚定。不在乎外面环境如何改变， 我只求你住在我心里，那是我最深的心愿。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常常与神同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的心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上帝突然向你显现，并且允许你求一件有求必应的东西，你会求些什么呢？我猜你会求什么，就在乎你看什么为你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东西。到底在你的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能否很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三讲，题目是真假基督徒的分别。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最近的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继续在主的面前安静等候。主给了我一个非常迫切的信息，他将这个信息放在我的心里头，所以今天我打算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说到讲道的内容，我自己所关心的不是要找一些什么题目来讲，而是安静地在主的面前等候，仰望他的带领。对我来说，这才是至为重要的。主的确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让我先透过一个问题来开始今天的信息。我想问大家的就是，对于你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命中什么事情才是至为重要的呢？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我有时间，我真的很想在教会里做一个调查，我想知道你们会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你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我只要你提一件你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很多基督徒认为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问的是，对你来说，什么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既然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只可以选择一件。如果不只是一件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分清楚，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次要的事情。如果你弄不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很明显的，你的一生将会追求一些次要的东西。你会将那些次要的东西看为是最重要的东西来去追求。到底在你的生命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呢？其实不仅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需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同样的也要问你这个问题：到底对你来说，什么才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呢？如果你不能够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精神、心血，包括你的青春，去追求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你必须将这个问题想清楚，你必须看清楚到底你生命中什么才是至为重要的，好让你能够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很多人正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他们一生什么东西都想追求，而最后他们发现到他们所得回来的东西根本是不值得他们穷一生去追求的。你最后才发觉到你所得到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浪费你的青春。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事情的先后次序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不是说什么事情是好或者什么事情是不好，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很多事情都是好的，好的东西当然是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清楚哪一些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事情的先后次序是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的分别也是在这里。对基督徒来说，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这就是两者的分别。
有些非基督徒会问，你整天说要做一个心灵贫穷的基督徒才是有福的，难道你们基督徒是不用吃饭的吗？基督徒当然要吃饭，基督徒当然要生活，基督徒也需要工作，基督徒也一样会结婚生孩子，基督徒也需要照顾家人。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生命中看什么为重要的，这就是唯一的区别。基督徒也要吃饭，但是吃饭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也要生活，但是生活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也会结婚，但是婚姻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也需要工作，但是工作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些非基督徒看为是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如果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那么什么东西对基督徒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呢？你是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呢？你是否能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把事情的先后次序和位置给颠倒了，这就会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比如说，当我们去参加宴席的时候，每一个客人都会有一小碗非常珍贵的鱼翅汤，这些鱼翅汤是用一个非常精美的器皿盛着。当你吃这碗非常珍贵的鱼翅汤的时候，你真是连一点都不可以剩下，你必须全部的将它喝完，因为它实在是太昂贵了。但是当你吃鱼翅汤的时候，你不小心将鱼翅汤给打翻了，鱼翅汤就会弄脏了你的衣服。那么这些昂贵的鱼翅会不会使你的衣服也变得昂贵呢？当然不会，虽然这是用非常昂贵的鱼翅所做成的汤，但是当它弄脏了你的衣服后，它就会成为了令人讨厌的污迹，你便要急忙地清洗你的衣服。当鱼翅放在碗里的时候，它就是上好的佳肴，但是当它弄脏了你的衣服后，你便会讨厌它。所以位置的先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同一样的东西，如果将位置给摆错了，那个结果也会非常的不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在你的生命里头，每一样东西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位置，要不然的话，正如鱼翅落在你的衣服上，即使鱼翅再昂贵也好，你也会非常的讨厌它。这就是先后次序的重要性。让我用法利赛人来做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3到26节。马太福音第23章23到26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在福音书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经常很严厉地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到底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错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不分轻重，不分先后，他们将一切的次序都给颠倒了。主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他们非常紧张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非常担心自己会遗漏了什么东西，没有十一奉献给神。如果在他们后院里种了薄荷、芹菜和茴香，他们也不希望遗漏了给神的十一奉献。如果他们有十个西红柿，他们便会将一个放进奉献箱里。如果他们只有五个，那么他们便会将其中一个西红柿切成一半，将半个西红柿放进奉献箱里。他们非常紧张这些事情的细节。十一奉献是一件好事，十一奉献也是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当遵行的。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谴责他们呢？他们的错是在哪里呢？他们错的地方就是在于把事情的轻重次序给颠倒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公义、怜悯和信实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但是这些次要的东西，他们反而非常的紧张，将事情的轻重给颠倒了。这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主耶稣在第二十四节说，蒙虫你们便滤出来，但是骆驼这么大，你们反而吞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法利赛人是非常紧张洁净的问题，他们觉得那些飞虫、蚊子那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但是那些飞虫和蚊子因为体积是非常的小，如果你的视力不够敏锐的话，你也看不见它们。但是这些小东西如果掉进了你的杯子里头，因为你看不见，你就把水给喝了，那么你也把飞虫给喝下去，这样你也会变成不洁净。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卫生的问题，而是关乎律法上的洁净问题。他们非常害怕变成不洁净，所以如果有飞虫掉进了他们的杯子里头，他们会想尽办法也要把它滤出来。那么这是否是一件好事呢？是的，当然这是一件好事。但是骆驼也是不洁净的，为什么骆驼这么大，他们反而将它吞下去呢？主耶稣在这里想说什么呢？其实主耶稣想要说的意思是很简单，他想告诉他们，他们把事情先后的次序和轻重完全的给颠倒了。从前有位弟兄跟我分享说，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忠心的去服侍主。你觉得这句话是否对呢？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你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那么你也可以申请去做法利赛人了，而且你必定能够得到批准，因为你已经将先后的次序给弄错了。对有些人来说，在工作上忠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在工作上会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忠心，他们将整个人的精神、精力、心血都投进在他们的工作里头，因为他们觉得他必须在工作上有好的见证。他们还会用非常属灵的道理跟你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如果人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忠心。所以即使在小事情上，我们也要非常的忠心去做。他这样说到底对不对呢？现在你不太肯定到底他所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人家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便很容易被人给混淆了。人家随便引用某一段的经文，他们便会给搞糊涂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圣经所说的意思。所以人家一引用圣经，他们便束手无策。 当人家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那么法利赛人忠心吗？萌宠这些小的东西，他们也很认真很忠心地将它们立出来，那么在大事上他们肯定是忠心的了，对不对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结论呢？当然不是，请不要胡乱地解释圣经。如果他们真的是这么忠心，主耶稣便不会责备他们说，你们将事情的轻重全部给颠倒了，在小事情上你们反而这么认真，但是真正的重要事情上你们却没有去遵行。没有人告诉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必然会忠心，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小事，什么才是大事。今天我打算跟你们分享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事，到底在你的生命里头什么事情是你看为至为重要的呢？什么事情在你的生命里是最大的呢？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不忠心的话，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是徒然的。请你不要告诉我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会忠心，不一定。当你将事情的轻重给颠倒之后，你怎么可能在大事上忠心呢？这是你自己弄错了，是你自己大小不分的后果。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想了这么久，你想出那个答案没有？在旧约里头有一个王，名叫所罗门。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你向我求吧，你向我求什么我必然会赐给你。所罗门便向神求一件事，因为他作为以色列王，所以他求神赐给他智慧，好让他能够好好的管理他的国家。所罗门的请求使神非常高兴，因为所罗门并没有为自己求长命百岁，他不为自己求富裕，他完全不求这些个人的东西。所罗门知道对他来说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今天神向你显现对你说，你今天向我求一件事情，我必定会答应你，那么你会向神求什么呢？你今天回去祷告，你会求什么呢？如果你求错了，那么你便糟糕了。所以你必须想清楚你应该求什么呢？求什么才是最好最重要的呢？这就在乎什么东西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也不清楚自己应该向神求什么，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也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向神求什么。可能你也有向神祈求，但是你所求的东西都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比如说你会求神让你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如果我问你，这一件是否是你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呢？你肯定也知道这不是。或者你会求神说，求神保护你的家人，让他们平安，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只能够求一件事，那么很多基督徒便不懂得应该怎么求。到底什么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呢？这也正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你的属灵生命根本没有方向，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应该追求些什么。如果你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你便会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有方向，你就知道你所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便会成为你向神求的内容。 如果你的生命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在三分钟之内你便可以回答我的问题，甚至一分钟也足够了。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懂得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正反映着你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基督徒，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追求的是什么，你只是忙着应付着今天，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便求神帮助，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继续的求神帮助，你只是在旷野里头兜圈子，漫无目标。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根据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生命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的生命最缺乏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悲剧。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我们便会有很多。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最大悲剧。到底我们最缺乏的又是什么呢？今天的基督徒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我们最缺乏的是否是服侍神的热心呢？恐怕不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热心地去参与服侍神的工作，很多基督徒也非常热心地去服侍人，他们走遍天涯海角，到处传福音，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但是热心的人也有很多。那么今天教会最缺乏的是否是那些熟悉圣经的人呢？恐怕也不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非常熟悉圣经，不论是新约或者旧约，他们都背得滚瓜烂熟。有很多基督徒在一年之内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如果他们信了主十几年的话，那么他们已经读过圣经几十遍了。你说他们熟不熟悉圣经呢？他们对圣经的内容简直是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对你的生命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可惜的地方就是，不太重要的东西我们样样都有，但是对你生命极其重要的你却非常的缺乏。到底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的基督徒最缺乏的又是什么呢？不是熟读圣经，也不是热心的侍奉，而是跟神的接触。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最缺乏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你跟神的接触吗？你是否经常跟神有相交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又是如何呢？如果你是一个很乖的基督徒，你今天已经祷告过了。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祷告，那么昨天晚上你肯定有祷告吧。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接触到神吗？或者你所接触到的只不过是空气呢？我们跟神的接触是最重要的，而就是偏偏这件事情是我们最缺乏的。你自己也知道，如果缺乏了这件东西，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接触不到神，你却经常跑来教会，而且又非常勤劳地读圣经，你已经把圣经读了72遍，你告诉我这又有什么用呢？你根本还没有接触到神。到底在你的祷告里头，你能否接触到神呢？这就是基督徒最大最大的缺乏，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向神只能够求一件事，你便需要求这一件事。在你的生命里头，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件事情更加重要呢？能够接触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到第三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称认识父，也未称认识我。主耶稣在这里说，很多人只不过是有一套宗教的信仰，这些人都是非常虔诚非常热心的，但是他们只缺乏了一件事情，就是从来未称认识神，也未称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自称是信神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信仰。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甚至非常热心的侍奉神，他们不喜欢追求世界，他们非常热心的追求神，而且他们是非常火热的，非常拼命的，非常投入的。他们热心到一种程度，甚至会去逼害其他的人，包括杀害其他的人。他们会借用神的名誉去杀人。这些事情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这方面我以前也已经讲解过了，我不打算在这里重提。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头，我讲解到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宗教的危险和害处。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呢？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只能够成为一个宗教人士。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你认识神吗？请你问清楚自己。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会跟那些人一样，你会非常的热心的去侍奉神，你非常虔诚的过你的宗教生活，但是你唯一所缺乏的就是你不认识神。认识神的意思当然不是指知道关于神的事，很多人也知道神，如果他们不知道神，试问他们又怎样可以侍奉神呢？但是知道神并不等于你认识他。现在我们是在谈认不认识神，而不是在谈知不知道神。很多人也听过香港李嘉诚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李嘉诚这个人，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认识李嘉诚的呢？没有。你从报纸上获知关于他的事，你知道他是哪一间公司的董事长，你也知道他有几个儿子，他们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但是问题不是你知不知道关于他的资料，问题是你认不认识他呢？他又认不认识你呢？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一些传道的人，那些侍奉神的人，圣经称他们为不认识神的人，而且神也不认识他们，就是这种的情况。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到底你认不认识神呢？神又认不认识你呢？你说即使你不认识神，你也可以服侍神啊，这当然是可行的。很多人在一所很大的单位里头工作，他们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老板，就如李嘉诚也不知道谁在他的公司里头工作。所以虽然你不认识神，但是你也可以侍奉神啊。正如你在一所大公司工作，你是不需要认识你的雇主的，你甚至连总裁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你也没见过，但是这不要紧，你可以照常的在单位里头上班工作。这个问题不仅是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甚至也发生在很多的传道人和牧师的身上。他们可以是非常的虔诚，可以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和忠心的服侍， 但是他们却是不认识神的，他们跟神是没有任何接触的。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话，这一点也不会令你感到惊讶。正因为如此，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们会将你赶出会堂，甚至会杀害你。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在服侍神。因此在教会里头经常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你经常会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些人身的攻击和重伤，彼此的纷争。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信徒会行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传道人和牧师会这样彼此对待呢？不要觉得奇怪，他们这样做正是证明了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他们在教会里头服侍，跟那些在慈善团体工作的人是没有两样的。他们就好像那些社会慈善团体工作人员一样，他们忙着去探访人，去关心人，去照顾病人，照顾老人家，去跟人谈话，这一切都是好事。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2到2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2到23节。当那日，这里说到的那日就是指主耶稣回来的那一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有没有留意到整段经文的钥匙就是在认识这两个字上？在这里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指标来作为判断。这些人虽然行了很多的工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所说的没有一件是不好的。他们奉神的名传道，这些通通都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他们所缺乏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不认识你们。认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认识当然是指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认识这里不是指主耶稣并不知道你的存在，主耶稣是在对你说，我跟你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跟你是划清界限，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接触，请你离开吧。所以这个认识是指双方的关系，主耶稣不认识他们，因为主耶稣跟他们是没有交往的。正如你去找李嘉诚，他会对你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是没有任何交往的。跟着他就会吩咐他的保安人员将你给送走。如果你认识他，他当然不会这样跟你说话，他更不会找保安人员将你赶走。同样的，正因为主耶稣不认识他们，也跟他们没有任何的交往和关系，所以主耶稣就拒绝了他们。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做很多很多的教会工作是没有用的。请大家留意，那些人是以什么作为他们的夸口呢？就是夸他们的工作。他们对主说，我奉你的名做了这样，做了那样。如果你认识人的本性，你便会觉得很有趣。你会留意到大部分的人都是天生的工作狂，特别是香港人，白天也有一份工作，晚上也有一份工作，他们都是工作狂。香港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当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是很拼命的在社会上工作，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就会将这份工作狂也搬进教会里头，他们会开始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的工作。 这是否是错呢？这当然不是错。问题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你会问，如果他们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使劲地去做教会的工作呢？这就是问题了，为什么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却这么使劲地去服侍神呢？让我告诉你，这就是人性。人就是喜欢工作，因为有工作才有机会表现自己，有表现才会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便自然会带来满足。所以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神不是要看我们的工作到底这个数量多不多，神不是主要要看这一点，神是要看你跟他的关系。即使你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你也可以拼命地去服侍他，因为你这样做，你便可以有机会去突出自己，追求在教会工作上的表现，就会成为了我们的动力。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来满足自己。比如说，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建立了一间的教会，这间教会就可以成为你劳苦成就的表现。这间教会的成立会令你感到非常的有成功感，教会的信徒人数不断的增长，使你感到非常的有成就感。即使别人没有称赞你，你自己关上门在房间里头，你自己也会暗暗的在数算自己的成就，你会为你的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如果再加上有人在表扬你的话，你会更加的眉飞色舞。但是这一切是否代表着你就非常的爱主耶稣呢？这个当然就不一定了，这个你就要问自己的心才知道。你是否真的这么爱主，以知道这份对主的爱成为你的动力去做这一切呢？或者其实你根本不是那么爱主，但是当你干了这一切事情后，你心里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满足和充实，这就成为了你的推动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切最后将会是突然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也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里说到，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神所认识的。但是当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留意到遵行神旨意和我们跟神的接触，这两件事情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我们跟神是没有任何的接触，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因为你根本不明白神想要你做什么。比如说，如果你跟你的爸爸没有任何的来往，也没有接触，试问你又怎么样能够行你爸爸的旨意呢？他根本不能告诉你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即使没有通信，至少也应该有电话的接触，或者尝试透过电子邮件联系，这样你的父亲就能够告诉你他想你今天帮他做些什么事。如果一点接触也没有，试问你又如何能够遵行你父亲的旨意呢？可能你会说，虽然我跟神没有接触，但是我有圣经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了吗？如果你以为你可以遵行圣经的教导而不需要跟神有任何接触的话，那么你就是在走法利赛人的路了，你开始遵守律法和规条了。如果你跟神没有任何的接触，那么你只好跟随律法和规条。所以你只有两条路，要么你遵行律法，要么你跟神有接触。当然有些基督徒更聪明，他们跟神没有任何的接触，他们也不遵守任何的律法，他们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其实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如果你跟神没有任何的接触，你遵行圣经的教导只不过是在守一些律法和规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基督徒仍然生活在律法之下呢？他们遵守所有的教会规条，他们星期天去教会，平时晚上也会去查经，在家里也会读经祷告，他们也会有十一的奉献，圣经所要求他们做的一切他们都会按照条文做了。让我问你，这是不是神吩咐你这样做的呢？如果不是的话，你会不会是在遵行律法呢？你会不会也像法律赛人一样正在遵守一些律法的规条？你已经将轻重给颠倒了，你已经将先后的次序给弄错了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真假基督徒的分别，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我们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在结束之前，我们为大家预备了最后的一首诗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借着这首诗歌来鼓励大家。这首诗歌的歌名叫《你是我生命的亮光》，让我将歌词读一遍给大家听。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使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它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他是我生命重新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
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